在上一次同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我恳请大家多啲为我嚟到去祈祷。我翻嚟再谂，其实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自己特别软弱，我需要大家嚟到去多用祷告嚟到托住我，以致神可以祝福唔单止系我，亦都透过我的服侍嚟到去俾我哋一切有祝福。咁啊，盼望大家仍然多纪念我啦，因为我觉得我是特别软弱的一位。让我哋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恩主，我哋欢喜快乐嚟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你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的主，你亦都创造我哋。你在我哋身上边有美好的心意，愿意我哋体贴你的心，愿意我哋清楚你的意思，又义无反顾的一心追随你。愿意我们的跟从你，令你心满意足，而你满足的心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亲爱恩主，求你引导我们，在今日恳求你透过圣灵，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来对他讲说话，让讲的听的今日在你的面前一同的被祝福。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相信没什么谁没吃过乳鸽的，有谁没吃过的？冚唪唥都吃过，好的好的。你知不知道呢，鸽呢是分好几种的，其中一种呢是信鸽。你知道吃的乳鸽呢，不外乎我们在这里买可能是十零元一只，是吧？现在是不是贵了，二十零元一只？但是那些的信鸽它的价值就高很多，一只普通的信鸽可以卖大概1000元鸽子，而真是优良血统有优良传统血统的信鸽可以卖超过100万的人民币，大概是15-20万的加币。在中国有些人呢就很识货，所以他知道某些家庭他养这些的信鸽呢，他就走去偷。在网上都有很多这些的新闻，在哪里有一些的信鸽被人偷了，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些的信鸽被人偷了。就有一次在成都有一个养鸽的人，他养了大概100多只信鸽。然后呢他就发觉他的信鸽有一个晚上被人偷了，然后呢当然他们就报公安，然后就走去找，找到的时候他们就很难过，因为这些被人偷了的信鸽就被人卖了下去市场，卖那个是卖15元一只，而他说这几十只被人偷了的信鸽价值80万人民币。弟兄姊妹，一只好似睇嚟好简单嘅鸽，白鸽或者系有颜色嘅鸽，有一啲佢嘅价值冇咁高，有啲嘅价值十分十分连城。但系我自己谂，呢啲嘅鸽如果冇一啲识货嘅人，或者知道佢系几有价值嘅人，同埋揾一啲能够训练这些信鸽的人，这个的鸽子都不能够将它的潜质完全的发挥出来。当他们经过适当的训练的时候，他们可以来到为主人参加比赛，而有些的比赛那个奖金是过万的，甚至是可以去到几十万都有。但是如果这个懂得鸽子的人，他不去将这些鸽子找一些识来到去训练识饲养的人，这个鸽会是浪费了。不过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知道这个的鸽子，他知道人那个的宝贵，而他又懂得来到去找一个更好的来到去训练他的门徒，或者我们看好像训练这些的信鸽一样。再次日约翰施洗约翰他和两个门徒站在某个地方，他见到耶稣行走 他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然之后两个门徒听见他这样说，就跟从了耶稣基督。使徒约翰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是哪一个，他也都知道神差他来这个世界做的是什么事。他不外乎是一把个声音来到去为将来的基督预备一条的道路，叫人的心回转归向神。所以当他见到耶稣基督走过的时候，他就大声来到说，看啊，这个是神的羔羊。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缘故来到去说，虽然这个是神的羔羊，不过你们两个继续跟我。使徒约翰他的一生过很简朴的生活，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束一条的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当他来到去向这个的世界，向周围的人来到去宣传这个悔改的道的时候，有人就跟从了他。跟从他的时候，可能他生活就会舒服一点啦、有跟从我的人，在当日那些的门徒当然不是只是来到去上堂，来到去学习知识那么简单，他们跟师父一起的来到去生活，跟他们的老师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需要服侍这一位的老师。这一位的老师，这一位的使徒约翰，不因为他有这样的门徒可以服侍他，他就不让门徒来到去跟从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的责任是向所有的人指向耶稣基督，你们要跟从这一位的耶稣，而并不是跟从我。或者我们都会来到去想，如果我是施洗约翰的时候，我可能叫门徒迟些先跟耶稣基督啦，你服侍多我一阵子，服侍多我一年两年，但是他没有。又或者我们想，他会不会是即无可奈何的呢？既然耶稣来了，那就没有法子了。不是，我们见到圣经的记载，他是十分乐意的来到去指引这些的门徒，他自己的门徒跟从耶稣基督。当有些的人告诉这位使徒约翰听，你看下，你那些的门徒都走去跟这一位的耶稣了。他的回答并不是说我知道，不过我没法子由他们走了。他的回答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就是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个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见到有人来到去跟从这位的神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极之满足，够了，够了。我见到的，我需要见到的，正正就是人来到去跟从这位的神，而不是来到去跟从我。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都会是一样，我们都需要有这个的心态。如果有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显示得到他跟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充满大喜乐，而并不是跟从我们自己。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愿意，真的有很多人来到跟从我们而不跟从神。这个盼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包括我自己。然后我们就看见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所说的话，他就跟从了耶稣基督。这两个门徒亦都没有因为任何的原因来到去跟从人。如果是我，我有可能来到去想，施洗约翰，我跟从了你已经这么久，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其实你所传的道已经十分好，我跟从你已经足够。他们没有因为关系，没有因为服侍了或者是跟从了施洗约翰这么久，他们就不舍得离开施洗约翰，他们仍然选择来到去跟从神。跟从神当然就是学神他怎样来到去思考，怎样来到去决定，怎样来到去生活。门徒没有跟从人，不因为感情，不因为关系，不而离开施洗约翰， 門徒他並沒有追隨人，你就說其實我們都沒有追隨人，有時未必的，有時有可能我們追隨了而不自覺。舉個例，在我初初信主的時候，幾十年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到聽過，在教會裡面有些教導，基督徒不應該看戲的，有沒有聽過？沒有啊，有啊，如果你沒有的時候，可能比我年輕得多。在教會裡面就有一些長者跟我們的年輕人說，年輕子女來到說，你們是基督徒，你們不能夠入戲院看戲。我就奇怪了，然後我就問為什麼呢？他就說你無需要想，總之我說你就聽了。然後我又不太服氣，我就再問究竟什麼原因基督徒不能夠入戲院看戲呢？他就說牧師說的，就是這麼多了。小心，我不是告訴你聽牧師說的，你不要聽，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但是我們需要來到去仔細思量，究竟神的心意是什麼呢？有些很好的戲，我們需要來到考慮，當然有些不好的戲就當然不應該去看了。我不是說看戲對與不對，而是當我們來到決定一件事的時候，我們需要理解明白神的心意究竟如何。因為有很多的事情並不是黑與白那麼簡單，有很多的事情可能是因為傳統，可能是因為習慣，可能是社會的看法漸漸會改變，有些事情不會改變，我們需要來到去理解有哪些是改變，有哪些不改變，有哪些我們可以轉變，有哪些我們一步都不能夠退讓的。在當日有些教會我亦都去過參與，他們團契的時候是弟兄和姊妹分開坐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這些聚會。我自己在想，如果真的分得這麼清楚的時候，為什麼不在中間加多一塊布呢？大家看都看不到。不過我想，如果加多一塊布的時候，就可能講道的時候就很辛苦了，一時看這邊一時看那邊。我不是說對與不對，而是我們真的需要在凡事上追隨神的時候，我們要清楚神的心意。換句話來說，我們需要知道聖經的教導是什麼。如果我們來找聖經對某一件事情的教導，我們不要從一節經文或者兩節經文來思考，應該從整本聖經的教導來思考。舉個例子，現在的世界漸漸越來越接納同性戀，但是在聖經的教導，無論是舊約去到新約，不停來到去說同性戀這件事情是神所厭惡，是神所不喜悅的。弟兄姊妹，在這些事情我們一步都不能夠退讓，但是其他很多的事情我們可以來到去思考，究竟是否真的合神的心意。如果神感動你，這件事情可能並不是黑與白，但是神感動你，你不要去做，那你就不要去做了，或者是看戲，或者是其他原因。正如就保羅所說，無論食肉又或不食肉，是按其他人的良心來對做決定，而不是按你自己的良心。有些人他信心強，有些人的信心沒有那麼強，信心强的应该来到去苦咒信心没那么强的，直至到他们有坚强的信心，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在感恩当中来到一起来做。有些事情不一定是对与错，举个例子，在我自己初信的时候，我自己的知识都是很不够，所以我见到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最好是避免血，所以我就说不应该吃猪红。 咁然之後咧，我就同周圍嘅人講：你唔應該食豬紅。啊，咁然之後咧，我又同嗰陣時候即係我同太太未結婚，咁我同佢拍拖嘅時候，我就話你都唔應該食豬紅。啊，咁然之後結咗婚之後，我亦都同佢講：你唔好食豬紅。啊，咁直至到有一次啊，有一位嘅弟兄姊妹，有一對弟兄姊妹夫婦同我哋一齊去食嘢。咁然之後咧，佢哋就點咗韭菜豬紅。咁我就話唔應該食豬紅。不能够吃豬紅。啊，他说为什么你会这样想的呢？啊，为什么你有这个原则？啊，我就说因为在《使徒行传》明明记载。啊，他们就说，虽然是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另外一个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在当日如果是沾染血的都会是跟一些拜偶像的事情有关。其实那里的教导其实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参与任何跟拜偶像有关的事情。咁然之后我不知可否，咁然之后跟住我自己即系查考啦，咁系，咁然之后我就觉得，咁我自己个理解未必一定系绝对正确，更加唔一定系绝对嗰个嘅答案。咁因此咧，咁我就同佢讲话，啊咁好啦吓，咁你哋食猪红，咁我就未必食。咁而家我都係勸周圍嘅人唔好食豬紅，就唔因為呢一個嘅原則，而係因為知道喺血裏面嗰啲嘅細菌的確係好犀利嘅，咁所以都係唔好食好啲。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真係要遵行神嘅心意嘅時候，小心小心，我哋需要正確嗰個嘅理解喺呢一度。这两个的门徒跟从了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说，见到他们跟住就问他们，你们要些什么呢？他们就说，拉比，你在哪里来去住？啊，很有趣。第一，他们两个跟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问他们转头，你要什么东西？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如果你跟从我的时候，我就随便你跟。耶稣基督需要跟从他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亦都需要知道他们需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或者一个亲密的关系。没错，你来跟从我，但是你要什么呢？你因什么事来到去跟从我？然后他们就说，拉比，你在哪里住？那我就觉得好似系问非所答，应该嘅答案就系我哋想要啲咩嘢。最简单就话，我哋要向你学习，我哋想知道神嘅事情，我哋想知道啲咩嘢。但系佢哋唔系咁答，但系耶稣基督望翻转头，亦都回答佢哋：你哋嚟睇啦。呢一位系一位好体贴嘅神，好怜恤嘅神。这位的神他并没有说你们问非所答，所以你们都不要跟我了，你们的智力不够，或者你们才干太有限了，这么简单的一条问题你们都不能够答得准。耶稣回答，你们来看吧，你们来看。耶稣基督需要跟从他的人知道是什么东西，知道点解跟从。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嚟到去真系同呢一个神建立一个嘅关系？耶稣基督佢并唔系话你哋点样都冇乜所谓。弟兄姊妹，教会嘅聚会其实嗰个目的都系一样。当然，我哋喺敬拜嘅时候，我哋喺崇拜当中，我哋主要系敬拜神。我们在团契里面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相处，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向神来到去恳求，也都听祂的声音。但是所有这些聚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和神一个更深的关系。他们说你在哪里住，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和耶稣基督那个的对话不会是三言两语，很可能他们觉得向这位的夫子来到学习，作他的门徒，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来到去问他，要听他，所以知道他在哪里住 就会容易一啲，因为将来都可以揾佢。又或者你喺边度住，我哋去你嗰度，同你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相处。如果系咁样嘅时候，虽然佢哋问非所答，但系背后嗰个嘅心态就十分好。佢哋想同呢一位嘅耶稣花时间认识佢，向佢学习。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每一日用几多嘅时间嚟到去同主单独相处呢？喺嗰阵时候，圣经话系下昼四点钟嘅时间。咁换句话嚟到讲，佢哋喺嗰日整日就同耶稣基督喺埋一齐，一齐嚟到去相处。喺呢度我就唔再沉气，顶住我哋真系需要花时间嚟到去同神单独相处。如果你真系花时间同神单独相处，而并唔系话我打开本圣经，咁我就睇一段嘅金句，跟住我就谂东谂西，真系专心一意嘅喺神面前同佢单独相处，你一定唔会后悔，你必定会饱饱嘅离开，你心灵里边必定有一个满足而离开。当佢哋相处咗一轮之后，有一位嘅安德烈，咁佢就即刻走去找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换句话来到说，跟耶稣基督那一天的相处，让他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然后他就领这一位的哥哥西门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耶稣基督给了一个新的名字给他。这位的安德烈，似乎他并不是一个有什么特别才干的人，他好像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只是记载了他有三次，他每一次只不过是带一些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一次他将他自己的哥哥西门带去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二次他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有五个饼两个鱼两条鱼，他就将这个小孩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第三次就有一些外邦人，他们想见耶稣基督，然后这位的安德烈就将这些外邦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这么多了，是这么多了。有时我自己想，如果我是耶稣，我首先来到去找一些门徒的时候，我会找一些很有才干很聪明的人，当他们成为了我门徒的时候，将来我可以将天国的事情交给他们。但是耶稣基督很得意，他首先就让这个安德烈成为他的门徒，跟从他。有些人是世界认为即是不是很特别的，我想我就是其中一个。我相信在座当中有人小的时候玩过冰贼，咁啊，冰察一般嚟到講就即係有兩個啊，即係嗰個嘅領袖啦嚇。咁然之後咧，佢就用包剪揼嚟到揀兵揀察啦嚇。咁揀完咗之後咧，咁就大家啊就你追我逐啊，即係等等等等嚇。咁我咧就好多時候，當我哋猜猜猜揀揀揀嘅時候咧，我係最老尾嗰個俾人揀嘅。咁啊，如果係雙數嘅人嚇，即係有啊十個啊八個啊十二個等等嘅時候咧，我很多时候都会是最后尾那一批被人揀的。咁如果是单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就不用猜的了。咁就不是说我要，而是说你要啦，得的了。咁样。顶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都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没有很特别的才干。你一生当中也都没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当世界告诉我们，我们不外乎一个平凡的人的时候，或者没什么人注意的时候，耶稣基督看重这个人，让他首先成为他的门徒。这位的安德烈，他能够做的很可能就是将人带到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首先就将他的哥哥带到去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看着他，然后就说，你要称为基法彼得。换句话，或者是翻出来，那个意思就是石头。 石头在中国人来看未必是很有价值的一样的事情，好像石头被人劈或者在路边，但是在以色列的传统，在他们的认识底下，石头其实是有用的意思。当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又觉得很奇怪，在当时的彼得其实真的没什么用的。第一，他做事很多时候是即兴，想到就说，想到就去做，很多时候就撞板的居多。而第二呢，他是即不是点可靠的，一时一样，一点都不可靠。大家记得一时他就说耶稣基督，无论你去哪里，我们都要追随你，你死我们都要同你一起来到死。转个头他就三次不认主，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耶稣基督说你是有用的，耶稣基督知道他一个的潜能，不是因为彼得他慢慢慢慢能够自己改变，而是耶稣基督告诉他，如果你跟从我的时候，我的恩典我的能力能够令到你改变，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犹太人的角度，一个人的名是代表他整个人。换句话来说，耶稣基督将这个名给了彼得，给了这个基法，将来在神的眼中，这个人就是彼得，是有用的意思。弟兄姊妹，无论你我今日在什么情况底下，神的恩典、神的能力都可以在你在我身上，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让我们成为在神的眼中好有用的人，在他的角度里面能够有所作为。不过未必是世界那个的评核，那个的标准。然后耶稣基督在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他住的地方，去到加利利那个地方，他遇见腓力，其实他找到腓力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个的腓力我们不知道很多他的资料，只不过他说他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他们都是同乡。而这个的腓力给我们看得到，又好像不是真的很有才干的人，调回转头反而他好像是没什么才干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起码有两次记载他。第一，在六章那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圣经就说了，耶稣讲这句说话其实是要试验腓力，耶稣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他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他只不过是考验一下腓力。但腓力呢，他就回答了，他就说，就是22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他知道，他应该要知道耶稣基督有这个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体会不到。他就说，我们有22个银子，如果就算是用完这22个银子来到去买完所有的饼都不够他们吃，他们只能够是每人吃少少而已，他们每人都没有一只的饼。所以在这个的测验里面，腓力他肥佬，他答不上。然后在14章那里又记载这位腓力，当耶稣基督说我就快要离开你们了，腓力就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基督说，你又错了。为什么呢？耶稣基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这么久了我和你们在一起，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和你相处这么久了，你还看不到我在这里就已经是将父显给你们看，为什么你还要这样问呢？很有趣，这个真的不是很聪明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有少少蠢的人，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主动的走去找他，呼召他 成为他的门徒。纵使世界认为你没什么价值，或者你周围的人不会多望你一眼，因为你没什么才干，没什么成就，你的样子也可能是很平凡，但是耶稣基督仍然会很注意你，他仍然会主动地来到去邀请你追随他。耶稣基督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在我的身上，有他的旨意，亦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只要你我愿意追随他，那就够了。然后这个腓力他跟从了耶稣基督之后，圣经记载他第一件事就可以做的，就是找这个拿但业，然后就跟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过一位，我们遇到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很高兴，很兴奋地走去找这个拿但业，跟他说，我们找到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等待的一位已经找到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不过这个的拿但业呢，就似乎没有西门彼得那么好相遇，那就跟他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东西出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到去查考的时候，在旧约真的没有提过拿撒勒这个城市，一次都没有提到。那所以这一位的拿但业，他不是没有他那个原因。咁然之后呢位嘅腓力就同佢讲：你嚟睇啊，你嚟睇。佢邀请呢位嘅拿但业嚟到去睇一睇。你主动嘅，你嚟睇，然之后你同呢位嘅耶稣有接触啊，你嚟睇一睇。弟兄姊妹，当我哋向我哋嘅朋友嚟到传福音嘅时候，有可能佢哋都会戴住有色嘅眼镜。其实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没有两样，都是向导人向善，或者教导人成为一个好的人，是这么多了。我们应该跟他说，你来看一下，你来看一下。当然我们不是只是单止叫他们来看，这个也都包括了你来我们的教会和我们一起来到相处。在教会当中，你和我们一起来到思考，你们看一看究竟我们所相信的是怎样的一回事。然后这位的拿但业，他就跟着腓力来到去了。耶稣基督见到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这个真是以色列人，在他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耶稣基督一语道破他自己的心，拿但业的心。拿但业就对耶稣说，你怎知道我呢？耶稣就这样回答，当我还是未见到你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见到你了。我们不知道这位的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遇到些什么的事情，但我们相信会是一些很不寻常的经历。耶稣基督都知道，然后他只不过是一提，你在那里我已经见到你。这位的拿但业就即刻跟耶稣基督说，你是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就接受了耶稣是基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带我们的朋友来到去跟神相处，带他回来，来到去教会。或者不要紧，你带他回来，或者有些朋友他认为基督教有些的信仰是不合理的，不要紧，你带他回来。有些的人他回来教会可能是因为有些活动的缘故，不要紧，你带他回来。只要他来到去捉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能够做到的，就将他带回来，带向神那里。弟兄姊妹，不容易，这个都不容易。或者我们遇到有些人，你跟他说你回来教会吧，他说，教会有什么好回，又是听耶稣。不要紧，我们继续，不要放弃。跟大家分享过，我能够回到神那里，就是因为有一班的基督徒他们死不放弃。二十几位的同学 来到去邀请我回到去团契，回到教会，我一路推却，推了差不多一年，推到我都不好意思再推了，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回去。回到去教会的时候，不因为高言大志，不因为他们跟我讨论神学，只是因为他们对我的关怀，那种的诚恳让我停留。回到去教会亦都是一样，不因为有什么的学问，就是因为弟兄姊妹对我那种诚恳的关怀，在背后没有目的的，就是想要关怀我，我又停下教会，以致到我能够认识这位的神，自己决定来到去追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放弃，有时可能是艰难的，但是神总会有恩典，神总会有恩典。当这位的拿但业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满足了他的心，他就在神面前承认这位的耶稣就是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就说，不要因为我在无花果树底下见到你你就信，你将要见到比这个更大的事情。不单止是这样，耶稣基督又对这几位的门徒来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耶稣基督是引用创世纪雅各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的经历。雅各在那个地方，当他夜晚睡觉的时候，他就梦见有一条梯在天上落来，然后有天使在条梯上上落落，然后耶和华就在天上边在梯以上向他作出启示。圣经这样记载，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 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他自己在这个地方向雅各作出启示，耶稣基督就说，你们将会见到我就是连接天与地那一位，我会将天上的奥秘向世人来到去启示，你们将要见到更大的事情。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你想不想知道天上的奥秘是什么东西？你想不想知道究竟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有些什么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你会不会想知道你怎样可以用暂时没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来到去换取有永恒价值的赏赐？到神的面前来跟从他，必然会知道神在你我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来到去跟从他，一心一意来到去跟从他，这样就足够了。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到几次有些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四次，只是有一次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邀请，有三次都是因为其他人的介绍以致到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在今天都是差不多，最有效传福音的方法其实就是邀请朋友进入到教会里面，建立关系，让他们慢慢理解福音，认识这一位的神。无论是用什么的形式来到去传福音，我们总不应该忘记，或者总是需要记得要将各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耶稣基督那个呼召并不是一次的，耶稣基督是不停的来到向跟随他的人来到呼召。以彼得为例，第一次耶稣基督让彼得成为门徒，然后就跟彼得说，你要称为跟基法说你要称为彼得。然后第二次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之后记载，当这个彼得跟耶稣基督一起去打鱼之后，记不记得 彼得就即刻有好大嘅回应，佢话离开我啦，我嘅主。然之后耶稣基督就同佢讲：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第二次嗰个嘅呼召，你嚟跟从我啦，你唔好再去打鱼啦。更深一层嗰个嘅呼召。另外嘅一次喺路加福音廿二章嗰度记载，当这个的彼得他说我点我都要跟从你，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基督说鸡啼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不过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又一次那个的呼召，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耶稣基督和彼得在岸上边来到去吃东西吃早餐的时候，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相信大家都记得。然之后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爱你。然之后耶稣基督三次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群。更深那个呼召。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我们的一生，神会不停地呼召我们。不过他的呼召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直至到我们能够完全放低自己，能够完全为主作牺牲为止。最后耶稣基督说，你跟从我吧，你无需要理会其他人怎样来到跟从，你只要一心一意来到去跟从我就得了。你不要跟人来到去作比较，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就好像我们初头所说，你是一只的信鸽，你不是一只肉鸽被人吃的，那么简单。你价值连城，你在我心目中很有价值，但是你需要来到去跟从我，我们需要来到去跟从耶稣基督，以致到他能够将我们一生那个的潜力发现出来，在他那个的天国的事工上面有份。如果我们专一来到去跟从神，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平安和喜乐，我们一定能够常常经历与主同行与主同工那种的喜悦。而这种的喜悦世界比不到我们，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世界是没有的。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这种的平安喜乐都不会消失的。甚愿我们一生当中能够得着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知道我们不外乎是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主啊，纵使我们平凡，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跟随你，一心一意追随你的时候，你能够使用我们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亲爱主，求你帮助，让我们的一生只是追随你，不追随这个世界，亦都不追随自己的心意。因为主，当我们追随世界、追随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从你而来的祝福。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有能力；当我们真的心怀意义的时候，求你清晰的来到呼召我们，让你自己的慈爱，让你自己的荣美来到吸引我们，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你的荣耀。祷告、感恩、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